感谢主，我们为诗班感恩，我们诗班是越来越好。感谢主，我实在是想跟他一起鼓掌，好吗？我们为他们感恩。感谢主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枝子离开树，那枝子只有一条路，那是什么路呢？死路。它会枯干，它不可能结果子。那上个主日哈，我们的背诵的经文大家记得吗？刚才我们读了一遍啊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逆他们的罪恶。下面一句话怎么说？神给你应许的，神怎么说？我必从高天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然后呢医治他们的地。你要寻求医治，寻求赦免，寻求上帝的祝福，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啊，我们讲起来容易，但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容易忽略它，因为觉得我们有什么需要啊，我为什么要祷告呢？我有需要我才祷告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比较功利性很强，对不对？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祷告啊，我的儿女有问题的时候我祷告啊，我找工作的时候我祷告啊，啊，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才祷告，没有问题我干嘛要打搅上帝呢？让他好好休息好了。那这是我们祷告的一种误解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太功利性了，哎，就是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没给我，那我就肯定不祷告了。所以这种祷告大家知道的，可有可无的，想起来就祷告，有紧急的时候再祷告，好像就像那个911那个号码一样，对吧？我有急事才打911啊，没有急事我打什么911啊。那这种心态对祷告大大的误解。你看看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啊，祷告是与主之间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这三情很重要。什么是三情呢？亲情是什么？那上帝讲得很清楚，上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啊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安中的父，父在安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那祷告是干嘛的？是要儿女的身份。如果你不是儿女，那你不要祷告了。如果你们要得救，你祷告跟谁祷告啊？你空气说话啊，对不对？你祷告是跟天父说话，跟你的父亲说话，就祷告是跟父子间一种亲情的交流，是一种沟通，一种交流。不是说我有问题我在跟天父讲话，没有问题躲得远远的，就像你的儿女要钱就来了，不要钱就躲得远远的，你打个电话说对不起，我还有事情，那这种儿女让你心痛，对不对？就祷告是一种亲情的一种表露，是跟天父之间一种亲情。如果你真的是跟神之间有一种连接的关系，你跟他一种亲情，阿爸父啊，圣灵在你的心中的工作，就叫你跟你的心跟圣灵一起喊阿爸父啊，那是一种亲情的流露。所以祷告就是一种亲情，你越什么祷告那种亲情就淡漠嘛，对不对？你常年都不跟你的父母见一次面，父母之间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他没话可说了。所以祷告是一种亲情的一种流露。那祷告呢，还叫爱情。因为祷告什么爱情呢？情人之间的讲话叫爱，就是叫做爱言蜜语，对不对？那圣经怎么说？说基督是什么？是新郎。那教会是什么？新夫。这是个比喻，是告诉你人间最尊贵的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没有话不说的，没有什么遮盖的。你夫妻之间有什么遮盖的？没有，像没有个地方你觉得很肮脏的，没有个地方不会打开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情言蜜语。这祷告是爱情的一种流露，是你跟神之间跟基督之间那种爱的交流。有的时候夫妻两个在一起谈话，有一句没有句的，很冰冷，也好像在讲话，可是心里面全是冰霜，那不是一种爱情的一种流露，对不对？那是迫不得已，没有办法，同在一个屋檐下不能说几句。有的时候跟孩子之间为了孩子的缘故我要讲几句，那已经失去了爱情。跟上帝之间的那种祷告就是跟基督之间的一种爱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一种我们叫 divine kiss， 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敬拜神的人，我们属于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。就像一个枝子跟树一样，祷告就是一种连结啊！你没有这种连结，你的枝子会枯干的。那祷告还是一种友情的表露。什么叫友情呢？耶稣说，如果你们遵循我的话语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创造宇宙的主称你为朋友，是抬举你。朋友之间还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？所以你跟朋友之间交谈，常 敞开心扉跟他谈。朋友知道你的本相呢，我就这么一个烂人，主你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主不嫌弃你，主爱你，不是因为你高贵他攀上你，不是的，他知道我们的本相。所以祷告是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的一种展示。如果你记住这句话，你就知道祷告的公益性就减少了。因为祷告可不可以求工作啊？当然可以，没错。求可不可以为孩子祷告？当然可以。病得医治可不可以啊？可以祷告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祷告不仅仅是要东西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，一起来读，来，祷告是与主之间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，那这个太重要了。所以我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在2019年，我们上个礼拜说要寻求一种突破，灵性上的突破，人际关系的突破，跟主关系的突破，整个教会施工的突破，太需要祷告了。没有祷告的生活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，没有一个真实的门徒的生活。因为你跟神之间很远，你怎么样的过一个门徒的生活呢？你感受不到神在你生活中的作为。那教会要推动啊，传福音，没有祷告哪有动力啊？不可能的，你不祷告你哪有能力？你没有什么能力，什么能力也没有。你知道有一次哈，耶稣在施行大能的时候，医病啊，成了很多的伟大的一种施工的时候，那他的门徒呢来问他一个问题。门徒们在医病的时候，在赶鬼的时候，他就失败了，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啊，耶稣能赶鬼我就不行啊，人们对你门徒有很大的期待，他就去了。这些门徒们结果呢，鬼赶不出去。所以到后来离开人群的时候，他们暗暗的在私下的问耶稣一句问题，他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你能做我们做不到呢？你看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非用祷告这类的鬼总不能赶出去。那这个经文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，弟兄姐妹，这些门徒哈，相当的无知，也相当的傲慢。为什么相当的无知相当的傲慢呢？觉得赶鬼耶稣能赶的，我们也能赶，鬼难不难呢？当然难，你人赶人都很难，对不对？你赶鬼，鬼的能力比你大得多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能赶出这个鬼呢？你没有这个能力赶鬼啊。可是门徒们他觉得我可以赶鬼啊，他们开始赶鬼，结果呢他们失败了。所以问耶稣这个问题，耶稣说，你非祷告不可。那言下之意是什么？门徒在赶鬼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啊？有没有？没有祷告吗？没有祷告，你凭什么能力去赶鬼呢？你凭什么能力来征服这个阴暗的世界，这个罪恶的力量？你想这个世界有邪恶的力量，人的心灵里头有邪恶的力量，你凭什么能赶出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的邪恶的力量呢？能赶出你内心的邪恶呢？你没有这个力量啊。很多人说，你看看我多少年了，我很多东西很挣扎，就是不能突破。你不祷告怎么能突破啊？你想赶鬼你能赶得出去吗？你知道你心中一直怨恨别人，你能赶得出去吗？你知道皇室这个网络的事情缠裹你，你赶得出去吗？你赶不出去的。你就是那种伤痛，几十年的伤痛，你赶得出去吗？你赶不出去的。你没有祷告，就像门徒一样，你没有能力的，你哪有能力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太重要了，祷告在我们生活中你不可少的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头啊，有一段经文是这样的，经文说，以雅各的神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神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大家记得啊，祷告是承受上帝的祝福。那圣经告诉你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是一个蒙福的人。那有人说，我信耶稣不是为了求福气，求福气都是你们这些世俗子子们所求的，你们很俗，是要求福。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心目中的福是什么？就是房子，就是车子，就是工作，就是票子，就是儿女，我们认为这就是福。我们中国人讲的福若寿，这个福就是这种，完全是一种物质概念。可圣经根本不避讳这种福这个字，神要祝福你，神要赐福给你，这是圣经的应许，圣经的教导。你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啊？这段圣经上说，雅各的神为他的帮助。那基督刚开始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他没有避讳用福这个字。这个福我们英文可能翻成 the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the spirit， 有的地方翻成 happy are those
who are in the poor spirit.
你要成为真正的 happy, 内心深处的 happy, 不仅是物质拥有的 happy。
他说上帝告诉你，上帝告诉你，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
因为耶稣呢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升天之前，他完成世上使命的时候，复活40天之后向门徒显现，他升天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
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些经文好吗？来，耶稣领他们到了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。
一开始施工的时候就要祝福你，他那个时间之前仍然给门徒们祝福。上帝邀你蒙福，上帝不是让你活在一个咒诅之下。所以基督徒不要觉得一谈到福觉得哎，这是世俗之人呢。世俗之人的福是世俗意义上的福，仅仅是物质的拥有。其实就好多人拥有了物质上所拥有的一切，什么都有，他就是没有福，他心中很苦。你那些晚上哭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房子住吗？那是伤害心灵伤痛的人，就是因为他的工资不高吗？那些活得咬牙切齿的人，就是因为他钱的真的不够吗？都不是嘛。就是上帝让你明白一种真正的福是什么。那怎么承受上帝的祝福呢？祷告生活是不可少的。天父讲得很清楚，基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祷告在安中的父，父在安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报答这个字是什么？赏赐你， reward。 你相信主的话吗？所以祷告在你的生活中不可少的。你赶鬼你需要祷告，承受祝福你也需要祷告。祷告是你生活中不可少的，教会不能没有祷告，你的家庭生活没有祷告，你很难想象过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诗篇146篇，我讲什么呢？讲祷告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叫赞美。祷告有很多的内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，主啊你赦免我的罪，我真的亏欠你了，叫认罪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的。有的祈求，主啊我的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突破，主求你帮助我，给我智慧，那就叫祈求 supplication。 我们祷告，我们祈求，我身体有病，主我们求你医治我，这叫祈求。但祷告仅仅这些东西还没有，祷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一个荣耀的部分，一个辉煌的部分，那就是赞美。祷告跟赞美是分不开的。所以这个赞美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读诗篇，诗篇一共多少篇？150篇，最后五篇诗，你回去看一看，最后五篇诗从146首开始一直到150，它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。研究圣经人叫做 inclosure。 inclosure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的开头跟结尾一模一样。开头是什么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而结尾呢，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在赞美中间才是祷告的内容。赞美赞美赞美赞美神，那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今天讲诗篇，讲赞美。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听了好多遍哈利路亚，唱诗歌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有的姐妹也在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什么意思？那刚才我们读的诗篇，你看看诗篇里面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头只有一个字哦，叫哈利路亚。哈利路就是赞美的意思，亚就是神的意思。希伯来文里头就是这么两个句话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我们有的时候喊哈利路亚这个字从哪来的呢？就是从圣经里面来，从这儿来的。哈利路亚，来赞美神，来荣耀神。那我问大家，当我们说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你说这是不是赞美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有的时候是，有的时候不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大家一直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那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到有些教会去哈，啊，营造一种气氛，大家喊哈利路亚，大家就喊，那是真的赞美吗？不一定呢。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？赞美神什么意思？祷告中为什么说赞美神？当我们祷告说主啊我要赞美你呢，这是个赞美，但这是应该是赞美的一种方式吗？赞美的祷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把你的心从这个世界带出来，给你带入一个永恒的世界。
从这个时空当中带到永恒的里头。赞美的祷告是最荣耀的祷告，往往是我们最活力的祷告。为什么？我们人太以自我为中心了，我的需要，我的伤痛，我的挣扎，我的渴望，我的梦想，都是我。但祷告要改变你的生活，让你仰望这位神。当你仰望这位神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赞美。所以这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，祷告中的赞美是太重要的。赞美，你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需要赞美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赞美的。你养孩子，你需要赞美你的孩子，你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孩子，你不能老是批评他指责他，你要赞美孩子，你要称赞他，鼓励他。我们有的时候华人的父母太容易看孩子，你考了99分为什么不拿100分？那我们要称赞孩子，鼓励他，他才有 confidence。 当然也不能盲目的赞美，对不对？盲目的赞美孩子不是天高地厚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称赞孩子，鼓励孩子。夫妻之间呢，当然要赞美，当然也称羡的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骂他是驴，他就吼几声给你看，对吧？你骂他是猪，他就拱几只给你看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去赞美，赞美人是需要的，人心灵深处需要赞美。你回去，今天晚上回去，你对你的配偶说，你真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什么话？赞美啊。所有的情诗都是赞美诗，所有的情诗都是赞美诗。你们没有谈过恋爱吗？你们谈恋爱之前写的情书都是赞美诗。你有没有骂他的？有没有？没有抱怨他的？有没有？几乎没有啊。有抱怨他骂他的，他就不嫁给你了，对不对？所有赞美诗，所有情诗都是赞美诗，一直叫称赞他。哦，你真的美啊，你的眼睛像格子眼。那这是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诗过来的诗篇里面讲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赞美他，对方听到很受用，你觉得你好美啊，全世界只有你最美的人。你赞美他，人需要这个赞美。好了，你丈夫出差了，你丈夫出差几个礼拜以后再回来，你发现你的丈夫瘦了一圈，你说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瘦那么多啊？丈夫说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唯一消得人憔悴。”你在讲什么呢？他问你讲什么，就说明你那一家啊不够浪漫，对不对？他意思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瘦啊？你说我想你想的，你看我衣服越来越宽松啊，我瘦多了，对不对？就想你想的。这干什么？赞美对方啊。我想你就是赞美对方啊。就人家有很多赞美的言语，对不对？我们渴望赞美，人需要赞美，孩子需要赞美，夫妻需要赞美，同工之间需要赞美，人类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啊。肯定别人，称赞别人，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他的需要。那你说上帝呢？上帝有需要吗？上帝有没有需要？有没有？你不增加赞美上帝，上帝就很难过，会不会？啊，你们讲会啊，到底会不会？上帝有没有需要？啊，上帝有，肯定有。那有些人家有，上帝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他就不是上帝。如果上帝还有缺乏的话，他就不是上帝。你们老是骂我，我心里很难过嘛，对不对？你恭维我几句，我心中有一种需要，我渴望别人承认我，我没有安全感。你们承认我是表示，嗯，你跟我关系不错，我支持你，我鼓励你，我承认你，我心中有安全感。上帝需要这个吗？上帝不需要，上帝不需要这个。上帝是知足的上帝，没有缺乏一样东西。如果他缺一样东西的话，他就不是上帝。上帝不需要你赞美。中国的马云，有马云那里多伟大，他在乎你讲他伟大吗？他在乎你吗？啊，当然他有点在乎了，因为不买东西他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上帝不需要你赞美，但为什么让你赞美呢？因为你需要赞美。我问你啊，你今天去哪儿地方玩？最好玩的地方什么地方？宜宾，宜宾去啊啊、嗯、去年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大峡谷，大峡谷看啊，我们都在去过大峡谷，举个手。当你第一眼看到大峡谷的时候，你的心动不动？动不动？你有没有感叹？感叹不感叹？ 说明你是正常人。如果你看到大峡谷哈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对不对？现在给你摆在你面前是个满汉全席。什么叫满汉全席啊？啊，我没见过，我没有见过这个词，我知道的。什么叫满汉全席啊？啊，什么菜都有，对不对？什么菜都有，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，现在摆在满汉全席的面前，你一点不觉得饿，一点食欲都没有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有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啊，你这个人病得不轻啊，对不对？你面对一个丰盛你不会赞美，面对美丽你都不会赞美，你有病了。当你面对一个自美自高自盛的上帝，你不会敬畏赞叹，你有病了。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赞美上帝，不是因为上帝需要，而你需要。如果我的孩子面对美都没有无动于衷的话，我很担心呢，这孩子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担心？我的孩子都没有胃口了，我担心不担心？我当然担心了。但是你一旦要称颂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还是正常的，胃口很好，生命能力很好，正常人。这是上帝叫你为什么要赞美他，赞美他是告诉你你需要赞美。在爱的面前你不会赞美，你就不懂什么叫爱。在善的面前你都不会赞美，说明你是不善的一个人，不懂什么叫善。在真理的面前你不会赞美，你就是个虚假的人，你不懂。上帝就是什么？就是真理的本体，爱的本体，善的本体。所以当你靠近上帝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你慢慢就会认识他，你慢慢的就懂得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你知道上帝越多，你就赞美的越多。保罗讲一句话，保罗说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，我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请大家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浅知，你的祷告是浮浅，你的赞美也是浮浅。如果你对上帝是半知，一半知，就知道一点点，你对上帝的祷告也是，对上帝的赞美也是一般的赞美。因为上帝是根本就不知道，是无知，你就不会赞美的。如果你上帝是深深的知道，你就会深深的赞美，明白吗？如果大峡谷我从来没有去过，大峡谷你真美啊，你知道那是无知的赞美，因为你这个人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大峡谷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不一样，我看到照片以后，很美啊，大峡谷你真美。当你亲临其境的时候，那种美深深震撼你的时候，吸引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美啊，那叫赞美，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。所以赞美是什么？你对上帝知道的越少，你赞美的越少；你知道的越多，你赞美的越多。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，你要参加听教会的讲道，你要读经，你要查经。你越是认识上帝，你越是赞美他；你越是不认识他，你越来不会赞美他。诗人怎么说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刚才讲了哈利路亚，我的心啊哈利路亚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活的时候还要赞美他。请大家记得，赞美是有条件的。死人会不会赞美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你的灵魂已经沉睡的话，你会赞美吗？你不会的。灵魂苏醒之后他会赞美吗？在梦中会赞美吗？没有呼吸的时候赞美吗？不会吗？就是要说我的心啊，你的灵魂苏醒的时候，我的灵魂啊，我们这儿翻成是我的心，原文是 my soul， 醒了，我睁开眼睛了，我就开始知道赞美了。一个人的灵魂里头他没有苏醒的时候，他不会赞美的。圣经里讲了一个有钱的人，这是个财主，他很有才干，很有能力，很有管理办法，很会打点市场啊，他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，很有钱。然后他说，对灵魂说，对自己说，我的灵魂呐，现在你该有的都有了，你吃喝不愁了，你不怕失业了，不怕没有工作了，不怕看病的没有医疗保险了，你的下半生是没有问题了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种人会不会赞美啊？会不会啊？ 会不会赞美啊？为什么不会啊？他的灵魂对上帝还没有苏醒，他只看到我的打拼，我的拼搏，我的计划，我的仓库，我的拥有，我的下半身，我要有安全感，我要吃吃喝喝。他的灵魂当中充满了全是这些地上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不会赞美的。赞美是因为你头仰望上帝的时候，你认识上帝，你才会赞美啊。你认识地上的东西，你不会赞美啊。基督赞美是什么？赞美这个，赞美自己。你看我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得来的，明白吗？他不会赞美的。所以一个赞美的人是灵魂苏醒的人，他对神已经苏醒了，他会说话，他认识神，看到神了。当你正认识神的时候，你苏醒以后，你第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？你马上遇到一个问题，周围都是人。请大家一起跟我读第三节第四节，来，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在座的认识君王的有几个？英文叫 the princes， 你认识 princes 有几个？我们中间就是你认识的君王的王子的有几个？比方说 Charles 王子啊， Henry 王子啊，你认识不认识？不认识啊。那你们不要依靠君王。那好了，我生活中没有任何人是君王，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不认识他。圣经上讲你不要依靠君王是什么？你灵魂苏醒之后，你就知道人是人，神是神，人不是神。君王不是讲英国的那个查尔斯王子，不是这个，是代表那些有权贵的人，有名望的人，有才干的人，有影响力的人，是你仰慕的人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太看重人了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不要依靠君王，他们又没有说你们不要尊重君王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要不要读错了哈？我们尊重我们中间有名望的人，有影响力的人，有才干的人，要呼风唤雨的人，我们尊重他。但是圣经告诉你，你不要依靠他，你不要依靠他。英文说 Don't put your trust in princes， 我就没他我就不能活了。有的时候我给人家做 marital counseling， 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要打出这个观念呢，你的太太、你的先生是你人生的伴侣，没有他你也能活，没有他我就死。你错了，你把 put your trust 在他身上。我讲 trust 不是说不信任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让我整个生命的意义是建在他的身上，我的未来完全建立在他的身上。这是你为什么会仇富呢？圣经上说你为什么不能依靠君王？我们尊重那些所有有才干的人，有才华的人，有影响力的人，我们尊重他们，但是你不会依靠他。只有他们的话来影响你的思维，他们教你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。这个世界很可怜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千千万万的生活是跟从那些明星有才干有才华的人，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。圣经上你错了。为什么错？错在哪儿？他说你想一想，他的气一断就没有了。意思告诉你什么？你要认识人呢、啊、人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明白吗？是尘土。你看站在这儿的，今天我在这儿，我过几十年之后我就不在了，我这去哪儿了？我的身体去哪儿了？就是黄土一堆啊。人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人就是一口气，照样讲就是一口气，神给你一口气你才得以活着。神把你气收回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那些有才干的人，有影响的人，他只不过是一口气，跟你一样，跟我一样，本质上没有一点点的区别。当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，只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你不会赞美神。为什么？你的灵魂还没有苏醒。苏醒的灵魂是仰望这位神。所以赞美的人也要知道，人就是人，人是个 mortal being，他会朽坏的，他会断气的，他会没有的。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好尊重医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有一年我生胆结石的时候痛啊，那就我到医院去，医生帮我打点点滴啊，把那个感染的胆拿掉以后，我觉得不痛了。我好尊重医生的，医生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医生， 行吗？行不行？我们尊重他，你不会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依靠。医生也是人，有的时候他也没有 idea，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哦，这个药不行，在市面上也重要，这个不行，在市面上也重要。我有的时候看望一些癌症的弟兄姐妹，医生说这个药不行，再换一种药，到底哪一种药呢？试一试好了。我们尊重医生，但你绝对不能把生命交给他。是弟兄姐妹，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呢，什么叫赞美神？你的眼睛仰望上帝。你说刚才我说了，赞美神是因为你认识神，你越是认识神，你越是赞美神；你越少认识神，你越对越来越不会赞美神，你只会赞美人而不会赞美神。我们需要称颂人，刚才讲了，可以尊重人有这种需要，我们尊重他是应该的。但是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要赞美，赞美他什么呢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赞美什么？赞美神是你的造物主，不要忘了。你知道大卫啊，他看这个宇宙，看天，看月亮，看星宿啊，看山，看水，看草，这个眼睛打开以后，你到处都看，看了以后就赞美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吗，不是每个人看见他会赞美的，不会的，不是每个人看见才会赞美，他不会的。我跟大家讲几件事情，你知道在西方，你来到美国，你在西方，西方之所以伟大，它有两个重要的文化源头，一个是希腊，一个是希伯来。所以希伯来就是圣经的传统，一个是古希腊人，古希腊人很聪明啊，你别看他建立那个希腊个小岛那么点大，他们人很聪明，他们那些一流的思想家，他们睁开眼睛在看，看，看这个宇宙，看这个万物。他开始思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个水，为什么这个水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变成蒸汽，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变成冰？他想，这个宇宙到底它本体是什么？它本源是什么呢？哎，当时有一个人叫泰勒斯，就说：“哦，万物的本源是水。”那就说不对不对，你讲的不对，不能不对。另外一个神学家就说。阿拉克什美尼是另外一个人，阿拉克什美尼说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万物的本源呢是气，气啊，是气，气，气凝聚以后变成土，然后再凝聚以后就变成石头啊，所以气是万有的本源，一切的本源。你看，这是希腊的这些人就用眼睛来观察观察，然后用经验的方法来考察一切，这就是今天西方的科学的探索这个宇宙的一种方法，通过经验考察，他看这些东西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还是这样，通过观察看看这一切。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也是认为看到气，宇宙是怎么产生呢？是阴阳二气交互产生的。朱熹就讲，这个气啊，清气就上升为天，浊气就下升下沉为地。这世界本源是什么？本源就是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老祖宗想的。我讲这个事情，大家记得一个问题啊。当然有人说啊，那不是宇宙的本源，不是气，人家也不是，有人是火，有人宇宙说这是一个是数字是 number， 那还是原子等等。我跟大家讲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讲这个问题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：什么叫赞美上帝？当你看到大自然的时候，你赞美大自然。你到大峡谷的时候，多美啊，都雄伟啊，你会赞美他。看到一个美人的时候，哎，多美的女人呢、啊，多美的男人，男人不叫美哈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英叫什么？英俊了、啊、哈。你这在赞美他，对不对？你赞美是什么？你永远赞美的是一种现象，赞美的是一个被造物。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不单单是赞美所见的被造物，你看到这被造物背后的那个创造主。大卫是什么？大卫说，我观察你指头上的天和你城市的月亮星宿。他不单单是看到山水月亮，他看到背后的上帝，看到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秩序，上帝的智慧，所以他才开始赞美。你知道古代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叫奥古斯丁，他寻找上帝，他说啊，我寻找大地，我问大地，大地说我不是神，我不是神。我们中国还有土地神呢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不是神，然后他说 我问这个空气，问气，气中所充满的一切。那气回答说，阿拉克西美尼讲错了，我不是神，我不是神。然后再问他，让再去，我再问问那个高山一些的植物，植物说我不是神。然后他再问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星星月亮说我不是神。然后他问他说，那能不能请你们告诉我有关于神的事情呢？所有的被造物都讲了一句话说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是受造的。当你看到被造物的表面的时候，你可以惊叹这个原子结构的巧妙，你不会赞美的。当你看到万物背后那个造物主的时候，你就赞美他。赞美是从心灵深处对神的一种认识，你可以赞美他。你知道奥古斯丁讲一句话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正赞美你啊，我为什么赞美你？你看看我，看看我这个人。大卫不是说吗，你造的人比天使小一点，你不如天使。我们是不是天使吗？天使不受时空的限制，对不对？能力极大的，我们不如天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这么小，你把尊贵和荣耀赐给他，人非常尊贵。人很渺小，可是又伟大的不得了。人太伟大了，可以太渺小了。伟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我在地上爬，我们都是离不开大地的人，可是我们心中早就想到火星别的星球了，在太空中飞了不起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心中很阴暗，可是我们写出的诗歌就是赞美那些伟大的东西，就是人了不起。可一方面很渺小，像尘土一样，一口气很快就死了，可另外一方面是要非常的伟大。奥古斯丁说，主啊，我赞美你啊，我感谢你。他说，我一想一觉得我里面有个东西，他讲了很多复杂的东西，其中有一个东西我永远不理解，那就是我有记忆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记忆？你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记忆啊？那记忆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他记忆里面就像有个仓库一样，里面什么东西都堆积在那儿，而且变得很有秩序，里面什么色彩都有，黑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、蓝色的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大山也在那儿，喜马拉雅山也在这儿，你家门口的小河也在这儿，什么样的车身、什么样的大小、什么样的体积都在我的里头。他说，不是这些事物的本体在我的里头，而是事物的影像在我的里头。他怎么进来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他记忆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我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我的记忆让我想到的是光明，当我在光明中的时候，我心中忘不了那些黑夜的夜晚，黑黑的夜晚所经过的一切。我现在心中很快乐，可是我想到我过去的挣扎和苦难，我现在很痛苦，可是我忘不了我童年的欢乐。记忆是什么？我的主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把你记忆放在我的里头，当我有需要的时候，记忆的东西马上就拿过来，我就可以使用它。它的记忆太奇妙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赞美神？你看到神的创造物的时候，你慢慢就学会赞美他。当你赞美他的时候，你的心被提升起来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原来上帝的创造是如此的奇妙。你看祷告是什么？祷告不仅仅是我需要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人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记忆，没有记忆我们能不能活？能不能呢？你现在一想到东坡肉的那个味道，想不想到？想不到？想到吗？你只要想到就没想到，想到吗？对不对？我现在我吃了玫瑰花，你想不想？想到，马上就把玫瑰花的味道都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想不想到？想到啊！没想到我20年前那个时候，我们风华正茂，那时候他梳了一个长长的辫子，是我们村里最美的小芳，对不对？你马上记忆就出来了。记忆呢，可能有的时候你不想回忆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很痛苦，忘不了那个往事，对不对？这个记忆是让人很痛苦，很痛苦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很痛苦，我就不要记忆了，不要记忆，你是什么？ Alzheimer， 对不对？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所以上帝创造你是极为奇妙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谁能告诉我什么是记忆啊？把你大脑打开看看，有没有记忆啊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敬畏神的人，你知道，所以在这个诗篇里他祷告的时候， 他十几次提到耶和华。上帝啊，你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上帝立约的名字，这个创造万有的上帝，自有拥有的上帝，他是绝对存在的上帝，他不是偶然存在的上帝，他永远存在的。我们是偶然存在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的心脏存在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系统供血给他，你的心脏才动动动，对不对？你血液能循环是因为你有呼吸系统，对不对？你整个身体在运作，你呼吸系统是因为你有皮肤有骨头在包裹着它，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能呼吸是因为空气有阳光，每一样东西是你这是制成的，你是偶然才存在的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赞美上帝是什么？ Holy Holy Holy， 圣经上 讲这么一句话，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。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昔在今在以后的永远在，永存者。我呢是过去不在，未来也不在，这是暂时的存在。你这么一个渺小的人，一口气，他为什么要爱你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拣选你。所以你赞美的时候为上帝的拣选感谢你，感谢他，称赞他，为他的全能来称谢他，这叫赞美。这句话没有一个人真的明白，这句话亲爱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真的明白这句话。上帝说我叫什么名字，摩西问上帝叫什么名字，上帝说我的名字叫 I am who I am。 你不是啊，你说 I was I am， 然后呢 someday 是什么啊？有个人跟我讲得很好，他说I was a little girl. I am a beautiful woman. I will be dying. 你没有了，你没有了。他为什么爱你？他为什么爱你？你在这个宇宙当中就几十年时间，很快消失了，一口就是一锅尘土，一波尘土，一口气。他为什么爱你？跟你立约，他为什么告诉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？我是自由。他为什么告诉你？你到川普的内阁里头，你问他一个官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看他理不理你？当他想竞选成功的话，他理你的。一般都不想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？如果你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想告诉你，表示什么？我不想跟你建立关系，我不想跟你建立关系。如果你问你告诉什么，我是姓王，我是牧师，我教会在哪儿？我讲的话意思是什么？我邀请你来啊，我邀请你认识你啊，跟你建立关系啊。上帝，你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，我是绝对存在的，我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不需要空气，不需要阳光，这是我造的，我是那个绝对的存有者，我不是偶然才存在的，你呢是偶然存在的，我让你存在你才存在，我让你消失你才消失。就是这样一个暂时的人，我给你永生，给你儿子的名分，可以向我祷告，向我呼求，我赐福给你。为这个我要赞美主，感谢神。这是今天我们诗篇上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有那么多的丰富的赞美在里头。你真认识神，你就真赞美；你一半认识神，有一半的赞美；你深深的认识神，有深深的赞美；你浮浅的认识神，就浮浅的赞美；你不认识神，你就绝对不会赞美。最多只是赞美他所受造的这一切。好了，这位创造你的神，你要赞美他。有一次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那好多老百姓就欢呼啊，至高者都已经作王了，荣耀归于神，称谢神。当时有法利赛人说，哎，耶稣叫这些人不要再喊，叫他闭嘴。耶稣讲下面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。石头是什么？石头是没有感觉的，石头没有感觉，石头没有意识，石头不能行走。但是呢，植物比石头强，植物是有一点点的本能性的感觉。你摸一些花，你碰它的时候，它花就开始缩回去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啊？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动物呢，比植物又强，为什么？植物它有一点感觉，可是植物能不能行走啊？树能不能行走啊？能不能啊？我们家门口大树，我们这个安全这个 Central Avenue 一棵大树在你的进来的时候，在你的左边， 这个大叔能不能说我到355去走一圈？他走不到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走啊，对，他不能走啊。而猪呢，他可以走啊，狗呢，他也可以溜一圈再回来啊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你看到了没有？植物高于无机物，那动物又高于一般的植物，那人呢？人你不但能行走啊，你从这儿跑到北京，从北京跑到上海，上海跑到华盛顿，你可以跑啊，你不能跑啊，你可以把东西发到天上去啊，你有意识，你能创造。在所有的被造物当中，人远远高贵于石头，是不是？那耶稣讲这句话说，如果上帝来到你们中间，你就不会赞美的话，你连石头都不如。谁都知道我是被造的，我的造物主来了，我要欢呼。当你都不知道你的造物主都不能欢呼的时候，我跟石头差不多。所以这耶稣为什么说，如果我闭口不言，我石头都要欢呼。那好了，这位创造万有的主，他不但如此，你祷告的时候知道，这位神他可以信实的，他审判万有。这个诗篇里讲的审判万有，感谢主，有审判，没有审判就可怕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审判，希特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就可怕了。有审判，感谢主。那上面这句话说，耶和华，大家明白，耶和华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，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。这位创造万有的主，他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来到十字架上为你死，他要释放你，这是让你赞美，是把你从死亡中释放出来，从罪恶中释放出来，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。所以我们感谢主释放了被囚的。我问大家，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被囚过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坐过牢的？我想我们那没有一个，他的被囚就只在牢房里关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在牢房里关的人。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讲他来的时候要释放被掳的人呢？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说，上帝的灵用灵用膏膏我，叫我释放被掳的人，被囚禁的人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他告诉你，不单单是你在物质的这个强牢这个囚牢里被囚捆绑，有人东西在捆绑你，在紧紧地抓住你，你没法摆脱他。有些人恐惧就是牢绳抓住他，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有些人就是非常的傲慢，傲慢到他自己都不能忍受，他太太都不能忍受他，可是他觉得我也不喜欢傲慢，可是我就是傲慢，怎么办呢？这是一种囚牢在囚禁他，因为伤害，他知道我不需要被这种伤害紧紧地捆着我，可是就摆脱不了这种伤害啊。几十年的前世也忘不掉，那这是一种囚牢，紧紧地囚着他。耶稣基督来要释放你，怎么释放呢？我讲一个见证你就知道了。有一个家庭，妈妈和他的孩子发生极大的争吵，我想好多人家里都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发生争吵，吵的时候妈妈说，你这个孩子不懂事，不知感恩的东西，跟我大声的讲话，一点没有礼貌。那孩子说，不是跟你学的吗？哎呦，你知道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种问题啊？都是跟你学的。那这句话把妈妈会，叫妈妈会不能呼吸的，对不对？会噎死妈妈的，对不对？那真的不可开交，真的不可开交。爸爸在边上很可怜的，好多爸爸都是可怜，对不对？爸爸也不能讲什么，你不能再买一方，对不对？啊，活合适了，把他拿走了。好，那妈妈气冲冲就走了。妈妈的脾气是什么？妈妈的脾气就是说，我认识你，这是你的错。你争吵那么长时间了，妈妈就心中非常生气。妈妈有个习惯，一旦争吵，三天我不跟你说话，我不给你送饭，我不送你上学，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不需要这个家庭吗？你自己去。妈妈就到下楼去了。那爸爸好可怜的，爸爸做什么呢？爸爸应该说安慰一下爸爸妈妈，可是这时候又不行，正好公司打电话过来了。啊，他那边是老板，谈一个小时，谈一小时撂下电话，妈妈爸爸赶快下楼，在太太面前跪下来，不是跪下，蹲下来。今天晚上是什么让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要不要跟他和好啊？哎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太太非常的平静，从来没有过的平静，非常的平，眼睛里头没有一点的怨恨，没有一点的怒气，反而非常的柔和，充满着慈爱。哎，他说今天晚上有事情发生了。然后对方讲了一句话， 他说我们已经和好了。那爸爸说这是突破啊，真的突破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发生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按照你的秉性不可能这么快就和好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爸爸很惊喜也很好奇，妈妈就说你知道吗，我从楼上匆匆下来之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我定义我不理他，明天早上我不会起来来帮他，让他自己去做。你这么一个傲慢的孩子，不知感恩的孩子，让他自己去承受。好多的父母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会讲这种话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可是他在这楼梯上下来，坐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，森林在他的心中绕不过他，里面有感动说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孩子？你的一争吵之后，你的孩子的心就变得更刚硬，难道你的孩子讲的话没有几分道理吗？你的脾气，你的女儿的，你的儿子的脾气跟你是不是很像？你女儿说你是没有恩慈，没有忍耐，没有鼓励，是不是有点像呢？他说圣灵在我的里头，这么一问我的时候，拷问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主啊，我真的是，女儿就有点像我，怎么办？我这样跟他一争吵，孩子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。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啊，我怎么办？我的秉性就是这样的，我不会理他的。这个时候圣灵告诉他说 No， 你必须跟孩子和好。他就回到这个房间里找这个孩子，孩子不在，在他别的房间去找，孩子在那儿吹头。进去以后孩子很紧张啊，老虎进来了。可是这个时候一进去的时候，妈妈说孩子啊，对不起，是妈妈的脾气过节了，妈妈有错，你讲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请你赦免我。这时候的他的孩子眼眶里全是泪水，马上放下电吹风跟妈妈拥抱和好了。然后他讲了，妈妈讲了一句话，妈妈说我跟你争吵的时候是有一种律在捆绑我，那叫肉体的律在捆绑我，我不得释放，我不得释放，他捆着我，我不得释放，我已经失败了。可是圣灵在我的里头又提醒我，给我力量突破这个捆绑，所以我来跟你和好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时候有这种释放。那天晚上如果他没有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的话，他的孩子不会安宁，他自己不得安宁，他的先生也不得安宁，他家有几天都不得安宁。如果常常有这种发生，你的家里是什么一个家？不再有爱的家庭。有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顺从肉体的律，我们失败的时候，那个肉体的律就像一个绳子一样，像囚牢一样把我们放在里头，我们不得释放。但你顺从神的时候，神打破这种囚牢，释放了你，释放带来就是喜乐，带来的就是自由，带来就是好好。所以那种创造万有的主，他给你生命，给你气息，他在十字架上救赎你，跟你经历合约的关系，成为立约的子民，让圣灵进到你的里头，你不感恩感谢什么？到最后他的先生跟那个太太一同感恩，先生先为太太感谢神，称赞太太，然后一起在神的面前感谢上帝的释放，感谢上帝的能力，上帝话语的提醒，圣灵在里面的感动，感谢主，这叫赞美。赞美不是一种空洞的仅仅说哈利路亚，这是一种赞美，但你可以更深一点向你们祷告。最后赞美带来了大能，祷告中赞美带来了能力。你们知道吗，保罗跟希拉有一次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被关在监牢的里头，这次正是关在监牢的里头，明天能不能活命不知道，要判多长的徒刑不知道，明天有没有安全感不知道，而且是夜晚，是半夜，明天能不能活不知道，未来怎么样不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自怜，在一种艰难的环境里会产生一种自怜，上帝啊，你看看我，我为你传道，你居然让我陷入这种困境。有的时候我们生病，有的时候我们失去工作，有的时候我们家庭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也不赞美的话，你的心就开始下沉，下沉的时候产生自怜的情绪，自怨自哀自怜， 觉得我命真苦，我怎么会这种境界啊、这种光景。好多人很郁闷啊，你看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过这种生活，在这种自怜。保罗在监牢的里头，他唱诗祷告赞美神，这祷告的时候，圣经说地大震动，监牢的门打开了。弟兄姐妹记住哈，当祷告的时候监牢门打开了，但打开的不仅仅是一道监牢的门，同时打开了另外一道门，你看到没有，两道门同时打开。第一道门是监牢的门打开，那个狱卒一组这个很恐惧，那看守牢房的这个士兵很恐惧，为什么？按照罗马的法，如果监人啊这个犯人逃跑了，你要受刑。他说这一下完蛋了，我和我全家必死无疑了。可以看人家没有跑啊，人家还住在里面呢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问了一句话，这个看守牢房的士兵问了一句话，我应当怎么行才能得救呢？结果保罗把福音传给他，当天晚上给他施洗，晚上给人施洗的实际上不多啊，对不对？施洗不多哈。那这个时候你明白一件事情啊，你明白一件事情，第一道门打开是监牢的门，第二门打开什么门？福音的门。当你受祷告和赞美的时候，你生活当中囚门会打开，牢门会打开，而且福音的门也因着你被打开。福音门打开是因为什么？人们看到你生命当中跟过去不再一样，你是一个得释放得自由的人。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上帝的话语。祷告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赞美，赞美是祷告最荣耀最辉煌的一部分，是让你的心飞到神的面前。你越是赞美，你的心中越是喜乐。赞美是因为你真的认识神，不是空头的语言。当你越赞美的时候，你的心中越是喜乐。当你看到大峡谷的时候多美啊，当你讲到真美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快乐不快乐？非常的快乐。当你开个满汉全席的时候，吃这个菜真好吃真好吃，那是因为你享受。弟兄姐妹学习这样赞美神，赞美神是根据依靠神，依靠神啊，认识神，越认识越是赞美神，越是赞美神越是喜乐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来跟我唱首赞美诗好吗？我们请英文弟兄姐妹进来。这是一首诗篇最后的一篇，是教我们怎么赞美，赞美神的大能，赞美神的大德。宝贝，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常常祷告，不但祷告真认识神，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深，越来越亲近神，经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
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愿他愿人的经常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甜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用叫声赞美他，恩赐的人赞美他，也不叫我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歌赞美他，用大声响的赞美他，用高声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那些冷冽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发冷的风赞美他，他的赞美他，要用叫声赞美他，用四方心赞美他，解不了我赞美他，用四弦的歌要赞美他，用那响的锣赞美他，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哦，主，我们把这新的一年全教会每个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仰望在恩主的面前。主，你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，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，懂得赞美的人。 主，愿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充满赞美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你，好叫我们的祷告里面充满对主的思念，对主的感谢和称颂。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也是用我们立约的主，也是审判的主，也是公义的主，也是释放人的主，也是信实的主。主啊，你是有公义有怜悯的主，也是供应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愿我们叫着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经历你的大能。我们中间有愁苦的，主让我们经历你的释放。我们生命中有各种囚牢囚禁的，有各种捆绑绳索的，主你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经历生灵生灵生命的律，那十方人得以自由的律。主啊，你祝福你的子民，让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，让每个家庭成为祷告的家庭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